这一首诗歌。
好，那
侍奉与主同住。好，我们先念这个歌词啊，第一节的歌词。
好，
我们有位荣耀君王，至高至天是他宝座，全地受他完全管制，万国由他权柄领算，他与百姓地上同住，帮同担负试炼软弱。我们以往同住同工，患难背负属天负托。我们唱这首诗歌要欢难的，要欢难的背负属天的负托。
我们唱一节两遍好不好？我们唱一节两遍。
我们有位荣耀君王，至高至天是他宝座，天地受他完全管制，万国有他权柄领算，他与百姓地上同住，帮助担负试炼软弱。我们以往同住同工，患难背负属天负托。我们有位荣耀君王，至高至天是他宝座，全地受他完全管制，万国有他权柄领算，他与百姓地上同住，同从担负试炼软弱。我们以往同住同工，患难背负属天负托，我与耶稣我王同住，受他之恩是他居所，我将心房向他敞开，让他安家且等宝座，罗马利亚交前天堂，犹如耶恩怀中躺卧，他的同在是我喜乐，安息他怀害怕什么。我与我王同住同工，永分与他经纶奥秘，将他国度带到地上，将他救恩传遍天地，世界终于荣华有华，今世分头不值一提，为他工作是我事业，为他施加是我信心，我与我王同住同工，工作属他有他定夺，生命充满能力充溢，他早为我计划背托，责任重担别为喜乐，祈求转为赞美超脱。我与我王同住同工，他做我的供应无罪，我们与王同住同工，日复一日永永前前，我虽今在海为重量，我王依旧隆重显现，在那更高尊荣之中，与他连接更密更甜，我们以往同住同工，不重喜乐何能经验。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两两选第四节或第五节好好的导读享受。
阿们
是。
哦，我要与我王同住同工。哎，
没。
工作属他，与他定夺。
是。
阿门。
生命充满。
阿门。
能力充溢。
阿门。
他早为我计划。
被托。
哈利路亚。
对。
责任
重担变
为喜乐。哈利路亚。
祈求转为赞美。
阿门。我与我王同住同工，他做我力供应，
我无罪
无罪。
阿门。
我们与王同住同工，日复一日，终了尽前。
阿门。或许今载还未终了。
阿门。
我王就已隆中显现。
阿门。在那更高君王之中。与他连接跟蜜跟甜，我们与王同住同工，无中喜乐，
何能尽也。阿们。
我们再唱第四、第五节。
阿们。
对，我们再唱第四、第五节啊。来，
我与我王同住同工。工作时他有天顶多，生命充满能力充溢，他早为我计划被托，责任重担变为喜乐，祈求转为赞美超脱。我与我王同住同工，他做我的供应无罪。同住同工，日复一日，终有尽前。我虽今在还未终了，我望着你隆重显现，在那更高尊荣之中，领他连接更灭更前。我们一望同住同工，不重视
Hallelujah！ 我们与王同住同工，无中喜乐，无中喜乐。我们一起宣读最后一个第五节的倒数两行，好不好啊？在那更高
尊荣之中，
与他
连结更密更甜。
我们与王
同住同工，无中喜乐，
何能尽也？哈利路亚！我们应当跟着一个亲密的关系，与他一个甜美的关系，这个喜乐呢，何能尽也？希望弟兄姊妹今天愿你们喜乐。我们在主的话面前享受他，享受他的同在，好在我们满了喜乐。所以啊，我们进入第十二篇这一周的纲要，中间新月最后一篇，愿弟兄姊妹带着喜乐的灵一同来享受主对我们所说的话。好，弟兄姊妹一同用灵来宣读我们纲要附经文122页，诚心圣言103页，我们一同来宣读12篇的篇题，从撒母耳记里五个主要人物，看关于享受美地属灵的原则，生命的功课，圣别的警告。弟兄姊妹，这一篇不要觉得已过我们所进入的信息的重复而复习，这一篇非常着重在神永远经纶，也就是说我们对美地的享受。这一篇可以我们弟兄姐妹可以参考撒母耳记生命读经第19篇，它开头李弟兄开启我们在神经纶的眼光来认识如何享受美地。那这个段落诚心圣言的周一的诚心喂养 也摆在这里，所以弟兄姊妹，我帮你们念给大家听，我们一同来进入你弟兄的负担。撒母耳记上下这两卷历史书，论到基督做我们的享受，使神能完成他的经纶。所以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对美帝的享受是神经纶非常有关的。我们美帝上享受基督做我们追测不尽的丰富，直接连语到完成神永远的经纶。所以论到美帝这个享受美帝，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把这个事实连于到完成神永远的经纶。继续读这二卷书向我们启示，享受基督正确特别甚至完全的路。弟兄姊妹，有没有很渴慕啊？这个启示给我们享受基督怎么样？正确特别甚至完全的路，使我们能成为神经纶的一部分。继续读，我们必须从这五个主要人物身上学习。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学习关于神经纶的功课。所以这一篇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我们必须要看见如何在美地上正确完全。正确之前什么？特别完全的享受他的路。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学习，并看见这属灵的原则、生命的功课以及圣别的警告。所以必须要把这个纲要弟兄姊妹带回家，好好的祷告，才成为我们的属灵的原则、生命的功课、圣别的警告。好，这里有主要的五个人物是谁呢？第一个以利，第二撒母耳，第三约拿单，第四扫罗，第五。好，我们先进入第一大点，请弟兄姊妹两两对读一下第一大点，连同它的重点。好，时间的关系，这个篇题相当长，所以弟兄姊妹，我没有办法带全部，带圣徒们进入这个全所有的内容。这个纲要实在是丰富，好不好啊？带回家好好的进入。我们先点一下重点。第一大点说什么？老以利他有个特点，他是一个老旧的。第二，他是一个臣服。衰微，臣服是什么意思？失去新鲜而活力。所以老以利有一个特点，第一个，他是一个老旧、臣服、衰微的人。所以神需要一个新的起头，完成他的经纶。所以他是一个老旧、臣服、衰微。所以在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出一个特点，第二重点说神的言语稀少，对不对？神的说话几乎失去了。第四重点，所以老以利在进 十四的职任上怎么样？轻污了祭司职分，他轻污了祭司职分之中，他有什么结果？美帝享受有关的最后一个第四重点，对神在，对不起，重责了他对美帝的享受，所以他是一个老旧、臣服、衰微的，在他身上，神的言语怎么样？稀少了，然后他是轻误了，所以他重责了怎么样？好，那回来第一重点，我们需要怎么操练呢？拒绝一切的老旧、不伦不类、骄傲。第二重点，第二行的中间就是我们祭司职分该做的一件事是什么？为神说话。那你我为着神说话，必须要对，必须与神亲近。与神是一，那第三重点，第二行第三重点的这里，以利亚他一个好处，就是好好的教导撒母耳，教导他什么呢？耶和华，请说。弟兄姊妹，不要看书，眼睛闭起来，向着神说，耶和华。我再一次。耶和华，请说，妇人静听。所以第二行的后面说，我们必须宝贝并仔细听他的说话。第四重点的最后一个，最后一行，我们要对神在他恢复里所给我们的一切有最高的。好，复习第一大点。好，弟兄姐妹来看，第一大点说，老以利有一个特色，他是一个老旧、臣服、衰微，所以在他身上有没有神的说话？没有，神的言语稀少，几乎失去了，所以看出他对祭司的职任是怎么样，轻误了。那我们该，所以他对不起，种植了。对美帝的享受很重要，那我们该怎么操练？第一重点，拒绝这一切。我必须要看见祭司该做的，为神说话，所以我必须要与他是一。然后呢，第三重点说，必须要宝贝兵仔细听他的说话，所以最后一个第四重点，最后一行，我们必须要对神在所给我们的一切有，可以吧？两两队长一下，好，感谢主，我们进入第二大点，跟这个老旧臣服衰微的祭司完全不同的祭司叫做撒母耳，请弟兄姊妹量量对读一下第二大点，连同他的重点。 好，弟兄姊妹们，老与力三个特点，它是一个老旧的，它是一个臣服的，它是一个衰微的祭司。但另外一个祭司，第二大点说，它是一个向神忠心，这是重点。撒母耳是一个向神忠心的祭司，他有很多身份和职能。第一重点给我们看见，一起来看。第一个，他是什么？利未人。第二个，他是拿细耳人。第三，他是祭司伸言者。第四，他是士师。第三篇，弟兄姊妹有没有记得？他最后一个特点，他是一个祷告的人。这六个项目再对讲一下，他是一个利未人，他是一个拿细耳人，他是一个祭司伸言者，他是一个士师，他是一个祷告的人。在这一切事上，他是向神忠信的人，这是很重要。那他是一个第二大点，第二重点，与神同工，完成他经纶的人。这样的人有一个厉害的特点，第二行，借着听他的话而为他说话。我必须要建立一个听他话的生活习惯。所以第三重点，这种他有对美帝有怎样的享受呢？一起来读，撒母耳一生其他美帝的那一份，因此就新约的意义，我们能说在享受基督的事上，他好到这里，他有没有缺点？他没有缺点。好，再次复习一下，撒母耳有六个身份，他是一个利未人、拿细耳人、祭司、伸言者、士师，他神是一个祷告的人，他在这一切事上向神忠心。这样的人一个厉害的特点，他是借着听神的话为神说话，所以他对美帝的享受怎么样？其完满的享受美帝的那一份。他在享受基督的事上，两两对讲，好，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进入起初圣经好不好啊？126页，第三就是第一大点的第三重点的下面，以赛亚50章4和5节，第四节中间说，主每早晨唤醒我，他唤醒我的耳朵。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天天吗？不太容易哦，对不对？我会有天天没有办法这样子醒过来，所以我必须要设闹钟，对不对？设闹钟，早上起来亲近主，听主的话。五节继续说，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每早晨，弟兄姐妹，每早晨必须要亲近主。好，然后127页，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美好的榜样，就是玛利亚。路加福音4章所看见，下面有四个小点，弟兄姐妹。他敬我是这样，在主脚前坐着听他的话。那么短短的，我们可以看得出四个特点。 第一个，玛利亚来到谁跟前？
主。
玛利亚来到忙碌的家事吗？
不是。
玛利亚来到忧虑对孩子们的忧虑吗？没有。从一切人事物出来，他来到主耶稣跟前。而且呢，他在哪里啊？他的脚前，不要带着任何的观念，不要觉得我都知道，要谦卑的灵。然后呢，他做，对不对？他怎样的来到主耶稣跟前呢？坐着，意思是什么？停下。当然，我们可以在外面忙碌，里面维持与主的交通，但是我必须要有一段时间，不要带着任何人事物，单单的观看主与他一个个人，对不对？亲身的属灵的甜美的关系，好不好？放下一切，而且呢，要做什么？听他的话。所以我们带着祷告的灵来读主的话，祷告主的话，导读主的话，好叫从主领受他的说话。好，这个我们概要的操练。好，第三大点连同他的重点，弟兄姊妹两两对读。好，第三大点说谁呢？约拿单，他有一个特点，他是什么？爱大卫，与他有，他明明爱大卫哦，他与他有结盟哦，但是，而且第一重点说后面他认定大卫该在宝座上，他很特别。爱大卫与他有芥末，而且认定大卫该在宝座上，但他有没有跟随他？第二重点说，他应该离开他父亲来跟随大卫，但第三重点，因着天然的情感没有跟随大卫，所以第四重点说，因为他前一个词是有关系怎么样太深，也说他情感里面关系太深，所以第三重点给我们一个结论，至终第三重点的第二行，他失去了对神所应许之美地那一份正确充分的享受，他虽然认定大卫该要在宝座上，但因着与第一个词是，也就是他与父亲的情感里面的关系太深，所以他没有离开父亲，而没有跟随大卫，最终他失去了对美帝正确，而且呢，给他一个充分的享受。那这说出什么呢？下一页，我们130页，第四重点，下面有7个小点，说出我们要紧紧跟随今日这新时代的时事。好，一小点，我们点一下重点。每一个时代，第一小点的第二行的后面都有时代的时事。大卫是第二小点，那个时代的执事有那时代的执事。挪亚做什么？建造方舟。摩西做什么？建造。大卫和所罗门做什么？建造圣殿。那第三小点第三行，我们要跟上现今这时代的执事，就需要看见异象。弟兄姊妹，在教会生活里，很多消极的事情可能会发生， 配搭里有可能会出一些问题，或者跟随弟兄们可能你里面有一些感觉，但是我们必须要从这些一切消极的人事物出来，转到神经纶的意象。米迦呢，因着看大卫外面为难的环境，他没有办法跟上。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意象，不要看教会中消极的事情，我们必须要转到神永远的经纶。那第四小点告诉我们，主耶稣呢，将恩赐分赐给教会，他们做什么呢？131页，建造基督的身体。但是他们有没有直接的建造啊？没有。所以他们做什么？成全圣徒。好，第五小点，第二行的中间，一起读：只要是人，就该做
基督徒；
只要是
基督徒，
就该应当进入主。好，所以我们要看见，这实在是需要神的怜悯，真需要神的怜悯。我们都是蒙神怜悯的人。那是另一面，我们需要勇气，设计以往执事的，对不对？以前怎样过生活，我们都需要放下，而进入这神今世的、今日的、现今的执事里面。好，第七小点一起读。时代的执事将
现有的真理供应给神的子民，
比后一章十二节的现有的真理也可视为今日的真理。每一个主的工人都该在神面前的求问什么是
现有的，
请问什么是现有的真理？神永远的经纶。我们进入94到97高峰的真理，弟兄姊妹，我们都要出代价，竭力进入新时代的说话里面。好，第四大点讲到扫罗。扫罗啊，他是一个王，但是呢，他不太顺从神的说话。第一重点，他说扫罗至少两次不顺从神的话，他是一个背叛神的人，找到了吗？好，好，第二重点，所以他不服神，最后一行，并在事实上成了神的仇敌，结果他怎么样？失去了君王的职分。第三重点，第三行中间，反而致死的窃取神的国，以建立自己的王国。第四终点，致死兵错误到极点。所以第四终点的中间，他被神放弃，得不着帮助为功倍。所以第五终点之中，他怎么样？最后一行飞掉了，了结他对神所应许之。弟兄姊妹，在教会中没有别的工作，只有一件事，建造基督的身体。我们以火力牌的方式实行生命定制路，都是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这里没有别的工作。而且呢，他一个非常的结局，对不对？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一个功课，第六重点的最后一行，把我们的肉体钉十字架，并否认我们的自私、势力和仕途。第七重点，用你先读扫罗可怕之结局的记载，对一切在神国里侍奉的人是一个很强的警告。什么警告？不要，也不要在神国里。我们不该像扫罗，凡子我们都该做建立神的国，就是
建造
好，到最后一个大点了，大卫。大卫是合乎神心的人，他跟扫罗非常不一样。第一重点说，第一重点的第二行，他击败哥利亚回来的路上，妇人跟他们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这话有没有影响扫罗？
有。
有没有影响大卫？没有。所以第一重点说没有看见他因此骄傲或有野心。第二重点，他被扫罗追杀的时候，他有两次机会可以杀害他，他有没有杀害他？没有。所以第二重点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敬畏神，后面说维持了神国里美好的等次。他没有骄傲，也没有野心，他是一个敬畏神，而且维持了神国里美好等次的人。所以他第三重点，不为自己做什么报复，也叫否认自己，成就神的定旨。第四重点给我们看见，弟兄姊妹，你们有机会去读读看，大卫被扫罗追杀的时候，他到上下二十七章，他没有离开美地。他如果离开美地，早就可以脱离扫罗的追杀，但是他一直没有离开美地。这说出什么呢？他期望留在美地，看出他美地的观念实在是要学。他非常看重在美地的享受，他非常注意神永远的经纶，所以我必须要像大卫一样，不要离开教会生活。无论发生什么事，弟兄姊妹，我们不该要离开，驻留、停留，享受基督做我们的供应。第五重点，最终他完全资格享受美地道高的水平，达到照着神的心做王，建立一个国，成为神在地上的国。而且最后一个，享受那预表基督的美地，怎么样？享受美地，达到极点。最后一个，弟兄姊妹，我必须要操练，以我所做的时候有没有失去主的同在。所以第七重点告诉我们，内里有主的同在，外面有环境的印证来管制我们的生活。第八重点，消极面，我们需要一个学功课，肉体的情欲是一个破坏的因素，会毁谤我们。若是大卫这样一个敬虔的人也会受，我们怎能愿主保守我们。我们再次来宣读第十二篇的篇题。
总管报告一下，车号是556电学 LU， 你的大灯没有关，赶快去关你的大灯，并且发动一下，免得你等一下车子无法发动。
从撒母耳记里五个主要人物，看关于享受美地属灵的原则、生命的功课以及圣别的警告。
好，感谢主，阿们。我们来到了这个终极完成的最后一篇，阿们。啊，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这十二篇我们摸足了多少，但是呢，这十二篇可以让我们再细细的进入啊。虽然信息会结束到这一周，但是呢，我们的操练却是一直到主来的时候啊，阿们。那这篇的篇题呢，就是从撒母耳记里面五个主要的人物呢，来看关于享受美地啊。所以我们今天呢，既有这五个人物呢，我们的这个重点呢，就是要如何享受美地呢？就借这五个人物来看。所以我们针对五个人物呢，我们需要从三方面来看啊，每一位啊。第一个呢，就是呢，从属灵的原则 来看。第二个呢，如何在他们身上学到生命的功课啊？还有一个圣别的警告啊。这三件事情啊，就我们在后面这张图啊可以看得到，可以整理到后面这张图。好，那开始呢，我们现在看看这个周一啊，其实我们周一到周六里面的这个信息选读跟晨兴喂养都非常的好。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今天读到的周四，你们有没有感觉到每一篇呢都是重点啊，每一篇呢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提醒啊。我们看看这个112页，好，112页哈，来我们看前面这一段啊，他讲啊，撒母耳记呢上下这两卷历史书，主要是什么可以画起来？是论到基督做我们的享受，使神完成他的经纶啊，所以我们需要看见这件事情啊，就是这十二篇信息呢，说到一件事，就是基督要做我们的享受啊，为的是使神能够完成他的经纶啊，所以呢，这个神呢，他呢满足人的需要，是为了应付他自己的需要啊，所以我们的经历呢，这个不能觉得都是自己啊，我们的经历要从这个属灵眼光来看，看主啊，在我们身上的经历到底是你要什么？对，是你要什么啊？还不完全是我能够得到什么，乃是主在我们身上到底他要得到什么啊？阿们。好，所以呢，他说这两卷书的启示呢，就是启示享受基督正确、特别，甚至是完全的路，使我们能够成为神经纶的一部分。所以今天我们这个每周啊，进到这个晨兴圣言里面享受神的话，目的呢？就是我们要成为神经纶的一部分，阿们。哇，这是何等高的启示啊！我们不是我，现在活的不再是我啊，我们现在呢要成为神经纶的一部分啊！感谢主。所以呢，这个五个事例呢，这个我们要学习神经纶的功课啊，所以我们需要有神经纶的眼光。好，那我们来看看后面这个投影片啊，这投影片呢就是这五位人物，那当然。有正面有负面，正面的这个势力呢也有它软弱的部分啊，所以这五个人呢对我们来讲啊，我们从他们身上可以学到一些生命的功课啊，也能够受到一些提醒啊。好，那我们看这个第一个啊，看到以利，对不对？以利呢其实他听不见神的说话，是因为他陈腐衰微啊，就是因为他老旧了啊。我们常常觉得对主没有主观的经历，那是因为我们老旧了。你看刚得救的人都很喜乐哦，刚得救的新人啊，还学生们啊，刚得救以后都很喜乐。那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就觉得没什么感觉啊，听不见神的说话，是因为我们已经是这个陈腐衰微了啊，我们耳朵发沉，听不见主的说话啊，所以这时候呢，光景呢就是。觉得神的言语稀少啊，那再来我们做出很多事情啊，就完全是违反这个神的经纶啊，所以以利对他儿子的属于管教啊，就是因为他听不见神的说话，他没有神的同在，所以他对他孩子的管教也无所谓。今天呢，我们若是一个爱主的人，能够在主面前听主的说话，其实我们家庭的管教，对孩子的管教应该是正确的啊，所以。真的就是我们的对我们孩子的教养啊，对，甚至我们对我们小羊的牧养啊，看小羊孩子的光景就知道我们的光景现在在哪里啊，所以我们要这提醒我们啊，所以第一个呢，他在生活中就会松散啊，而且呢他对他的职分就会轻忽啊，所以我们今天都是这个新约的执事，但是我们对这份职事呢，这个会不会觉得很轻忽怠慢啊？就是因为我们老旧了啊！感谢主。那最后呢，以利是以悲剧收场啊，我们都知道，但盼望我们都不是这样啊。好，所以呢，当然这样的一个事例的结果呢，他就是停止了对美帝的享受啊。所以我们从他的身上呢，我们就要学习什么呢？要拒绝臣服啊，拒绝臣服。我们需要呢，这个操练我们的灵啊，叫我们的灵是新鲜活泼的啊。 这个说到我们的主日聚会，那我不知道各小区的主日聚会的情形怎么样。如果我们主日聚会呢觉得时间很难熬啊，时间过得很漫长，我们就老旧了啊。我们虽然都有预备圣言，但是我们觉得我们的圣言好像少了那个新鲜啊，不知不觉就老旧啊。所以我们在我们生活中，我们的小牌、我们祷告聚会、我们的主日，都能够验证我们的光景是不是老旧啊。所以我们需要拒绝臣服。好，那第二个事例呢就是撒母耳啊。那个撒母耳呢，他这个刚刚弟兄有讲啊，他有四种身份，对不对？第一个呢，他是立位人啊，所以呢他是终身侍奉神的啊。第二个呢，他是拿细耳人啊，所以他能够持守他的奉献啊。第三个呢，他是祭司伸言者，所以他就是要为神说话。最后他是士师，他转移时代，迎接君王时代的来临啊。所以撒母耳有这四种身份，其实我们也是有这四种身份啊。但只要是我们能够学习安静在主的面前听他说话，我们就应该要有这四种身份啊。所以在这个周二的信息里面，我们看翻到周二啊，那周二信息你们有发现这个二十节有没有？但第十节我们都很清楚，他说这个神耶和华神对撒母耳说话的时候，撒母耳的回应就是请说，仆人静听。所以代表这个撒母耳都是在那边等候主说话的啊。然后呢，你们发现二十节，所有以色列人都知道撒母耳被确立为耶和华的伸言者。昨天有一个师母啊，这个考我这个问题，他说为什么以色列人都知道撒母耳被确立为耶和华的伸言者？是他到处讲吗？我是伸言者啊。我们是不是在很多圣徒面前彰显说我就是那个为主说话的人，是这样吗？啊，好，其实要看第十九节啊。第十九节说，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啊。今天我们能够成为这个神的圣言者，是因为神的同在啊。因为神的同在呢，让我们一句话都不落空。当你一句话都不落空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你是伸言者。那为什么我们常常说的话都会落空呢？因为我们常常没有与主同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呢，常常是照着我们自己来说话，所以我们说的话常常都是胡话啊，都没有一句是应验的啊，所以人家看不出我们是伸言者，是吧？所以呢，我们需要呢常常在主面前寻求，听主的说话，说神要说的话。阿们，我们就能成为神的伸言者。好，感谢主。那当然这边在这个撒母耳的事例里面，他又讲到一个对应的玛利亚啊。这两个事例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啊。撒母耳是一个安静一个安静等候主神话的人，那玛利亚呢是一个安静坐在主脚前的人啊。一个是安静，一个是谦卑。所以今天我们能不能听见主的说话，在于我们的态度啊。所以态度是很重要的啊。我们需要安静，需要谦卑啊。这个在主面前需要倒空自己，才能够听见他的说话啊。感谢主。好，那第三个事例呢是约拿单啊。那是约拿单，我们都知道，其实约拿单早就看到大卫是要继承做王的那一位啊。但是因着他这个对他父亲天然的情感，他割舍不下，最后他仍然跟着他的父亲去。他最终呢，他就没有这个失去，他就失去了对美帝的享受啊。那这也提醒我们，如果今天呢我们看见了这份职事，但是我们没有正确来跟随这份职事，甚至呢我们没有紧紧跟随这份职事呢，我们就很可能失去对美帝的享受啊。所以这是对我们是一个提醒。所以我们需要在凡事上让主居首位啊。阿们，这就是约拿单给我们学到的功课啊。当然在这个周三啊，周三117页他有一个提醒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就倒数第四段吧。他说一个人能够看见，能够遇见那个时代的执事，乃是神的怜悯啊。但是一个人呢能否舍弃以往的执事，他又是另外一件事啊。感谢主。 当初李弟兄呢，就是看见了李弟兄的这份职事，他就愿意把他北方的工作完全放下，跟随了这一份职事。因为一个时代里面只有一份职事，就像施洗约翰跟我们的主耶稣一样啊。当主耶稣出来禁止的时候，施洗约翰就必须要结束他的那个职事，所以这个时代只有一个职事，所以我们需要紧紧跟随这一个职事。阿们，这就是约拿单给我们的提醒啊。好，那第四个呢，讲到扫罗啊，扫罗虽然他是一个很负面的啊，但是毕竟他是为神所高的为所的那位王啊。但是呢，这边有说到扫罗呢，他是悖逆王梗啊。第一个，他不顺从神啊，所以他至少有两次啊是不听主的话的啊，不听神的话。然后呢，他建取神国，为了建立自己的国啊，这是第二个啊。其实我们如果不听神的话，下一个我们就会建立自己的王国啊，就不敬畏神啊。当然第三个，他就会这个自私图利啊，为了自己的王国来谋取一些东西啊。但最后的结果就是被神革除啊，这是很严厉的哈。好，所以很可惜他就废掉了这个对美丽的享受。好，那我们要学习什么功课呢？在课本的119页，他说我们必须学借着这个扫罗事例呢，学两个功课。第一个呢，我们要从这个故事呢学习，要把我们的肉体钉死啊。第二呢，我们要这个定罪我们的自私，就是要学习否认己啊。所以呢，后面他讲到说，有一个警告啊，不要在神国里做另外的工作，也不要在神国里滥用什么啊。我们在主的恢复里呢，必须恐惧战兢，一直为着神的国，而不为着我们自己的工作来做工啊。最后他说，不可戏弄神，阿们。这个我们都在教会里面有一些服事啊，但是呢，我们不可戏弄神啊，不要假传神的旨意啊。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主并没有要我们这样做，我们常常是僭越了神啊。所以我们需要常常在主面前有寻求，有祷告啊，才能够有行动。好，再来最后讲到大卫。大卫是这个蒙神所拣选，为神所高，来做以色列的王啊。那他有几个特点啊。第一个呢，他没有骄傲跟野心啊。然后第二个呢，他敬畏神所设立的啊。所以当初扫罗在逼迫他的时候呢，他有机会要把扫罗给除去，但他没有哦，因为他敬畏神所设立的啊。然后呢，他与神只有一国啊，与神有内里的同在啊，所以他凡事上呢，都是这个先寻求神的国、神的义啊。虽然大卫也犯了错啊，但是呢，因为大卫是合乎神心的人，神也赦免了他的罪啊。所以我们需要，我们也会常常犯错，但是呢，我们只要这个常常呢，能够与主同在，摸着神的心意啊，常常与主有交通，那感谢主啊，主会特别的恩待我们。好，所以呢，因为这样呢，我们就能够达到享受，达到这个享受主到极点啊，甚至做王来建国啊，这就是大卫。好，那这五个事例呢，就告诉我们刚刚说的哈，神呢，他满足人的需要是为了他自己的需要啊。所以呢，这个整个这个撒母耳记呢，让我们看见两件事情啊，一个就是神的说话，一个就是神的经纶。啊，那今天呢，神的说话是在他的这份职事里面啊，就如今呢，现今的说话就是在主的恢复里面，我们需要认定这份职事，而且要紧紧的跟随啊。所以今天呢，谁能够在这个带领中呢，为神说话啊，能够在神的经纶说话的啊，就是带领这份职事的人，我们必须要紧紧的跟随。感谢主。所以呢，这信息对我们讲是提醒啊，一面我们要学习生命的功课啊，一面呢，我们也需要接受平衡。那当然，我刚刚看了一些姊妹们呢、写的声音稿，我觉得我目前我看了三篇，我觉得弟兄姊妹还真的很有摸索啊，所以这十篇信息的确是一篇一篇呢 就是这个活这个住在我们里面啊，叫我们生活呢得着这个莫大的帮助啊，所以感谢主，我们需要紧紧跟随这份指示，阿门。所以接下来申言吗？是有申言的姊妹们。
阿们，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六组的董王林丽姊妹。感谢主，今天我要分享的主题是向撒母耳和玛利亚学习听神说话，采用的经节是周二的撒上三章十节，耶和华又来站着，像前几次呼唤说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说请说，仆人静听。还有路加十章三十九节，他马大有一个妹妹名叫玛利亚，在主脚前坐着听他的话。第一次听到，第一次读到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听他的话的时候，我的内心的想法和马大一样的，我觉得玛利亚她会偷懒了，我觉得马大非常殷勤。而主回复马大的话呢，当时也是不知道什么意思，那今天才明白，那不能从玛利亚夺去的美好的份，就是听坐在主的脚前听主说话，接受主的自己，听主说话是主所喜悦并称许的。神的心意就是要把他的生命和性情分赐到我们里面，神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的方式就是对我们说话，话就是神自己，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神喜悦我们安静地听他说话。那撒上三章十节和路加十章三十九节这两节经文就给我看见两个非常谦卑安静的听神说话的榜样，不管是显著的撒母耳还是普通的玛利亚，在听神说话的事上他们都领受了那美好的份，他们受神一样的称许。在今日的执事里，我需要更多操练灵，有耳可听那灵向众召会所说的话。当前台南市召会成全训练带领有几项负担，其中一项是列名单代祷，至少三人祷告，我一直都很缺乏，个人私下的代祷那几乎都没有。借着林弟兄在群组里面不断的提醒众圣徒，感谢主，我灵里有感，在这一点上我的耳朵有听到。早上送孩子去幼儿园，走路回来的路上我就操练列名单代祷，我不知道这样的提名代祷，这样提名的人会不会或者什么时候得救，但是感谢主，我就照着听到的去操练，灵里就喜乐。然后还有高峰启示的共同追求，最初看到姊妹抛出这个追求的进度和链接，我看到就划过去了，没有感觉，心里也在自己找理由。但是感谢主，最近两周我也都默默点进去了，然后有听到话，心里觉得很平安。感谢主使我的耳朵有听到的时候，求主也给我更多的恩典，使我能够警醒。因为我发觉我听我常常走神，然后对主读经的事实在是这个主啊，实在没有太多胃口，求主给我加力。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第六组李江盈璇姊妹。我今天要申言的主题是认定并跟随时代指示，有份于基督身体的建造。真理的话以弗所书四章十二节，为要成全信徒，目的是为着执事的工作，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启示与亮光，按预表约拿单跟随大卫，原可表征今天我们跟随基督并让他居首位，但约拿单因着自己对父亲天然的情感，他失去了对神所应许之美地正确且充分的享受。所以要享受美地，要享受包罗万有的基督。主啊，我需要学习紧紧跟随时代的执事。信息里清楚地看见时代的执事就是主在每一个时代所要做的工作。在新约里我们很清楚看见主耶稣的执事就是建造教会，做基督的身体。 因此在约拿单身上，我们需要学习三个点。第一，我需要认定时代的执事；第二，我需要跟随时代的执事。弟兄，交通道认定是外面的，就如同约拿单认定大卫一样，但我们还需要对不起，好像讲认定是里面的，就如同约拿单认定大卫一样，但还需要外面实际的跟随，才不会失去神所应许之美地的享受。第三，我不仅认定且紧紧跟随时代执事，我还需要起来建造教会。愿主开我的眼睛，阿们，叫我看见是个人就应该做基督徒，是个基督徒就应该进入主今时代的执事里。阿们。我的经历是，最近全教会都在推家聚会的负担，弟兄的交通让我再次得着开启。建造教会有许多的路，连我服侍的儿童工作，还是送故事到家的家聚会，这些神所命定之路，都是为了要使教会得着建造。求主怜悯我，让我看见我这样的服侍。主啊，不是因着小孩目前的阶段我才加入这样的服侍，我需要在服侍上有属灵的眼光，一面我需要看见，清楚地看见家聚会的重要性，另一面呢，光有认定还不够，我需要起来与神配合，把所服侍的人带进教会，建造教会的执事里。这样的实行就是具体的跟随执事的带领。
们，金姐是，撒上二章十九节，我所奉献现在我居所的祭物和供物，你们为何践踏呢？你为何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二章三十节下，因为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们；藐视我的，他们必被轻视。阿门。启示亮光，因着对两个邪恶的儿子疏于管教，以利就轻忽了祭司职分。这导致他的历史以悲剧收场，终止了他对美帝的享受，并使祭司职分在神圣的启示上，就是在为神说话的事上衰微。在撒上二章，有神人来见以利，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为何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这话实在是令我觉得扎心，对我也是极大的提醒，我不该尊重任何人过于尊重主，特别是在肉身中或天然的关系里很亲近的人，这真的不容易。因为在我天然的个性里，我很怕得罪人，也怕因着我的一些坚持就与人相处的不好。但感谢主，当我得救并进到主的恢复里，主的生命变化我，使我能操练尊重神过于任何人。阿们。在已过的连假里，我们一家就回去看望公公婆婆。那公婆其实他们都是得救的弟兄姊妹，我的公公是一个非常令人尊敬的长辈，我更是尊重他，但是在已过的几年里面，他因着身体的软弱一些比较消极的情形，暂时他没有聚会，因此有时候他就会说信主有信就好，意思就是说不必参加这么多聚会。就在已过的主日，那天刚好是下雨，那因着小姑们也都回来过节，公公就说：你们还要去主日聚会吗？当下我没有说什么，但另一面我除了准备好中午的食物，也跟小姑们有交通，请他们预备帮忙预备其余的东西。感谢主，小姑们都扶持我们，之后我便带着婆婆一起去参加主日聚会了。阿们。感谢主，因为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们。
阿
那天的聚会的诗歌实在深深摸着我们的心。阿们。婆婆本来身体上也是有些的不适，可是却从诗歌中得着安慰和加力。那文英姐真是从深处敬拜主，并且有个祷告：愿主保守我一生都要操练尊重神过于尊重人。 感谢主，我是第七组陈李慧华姊妹。我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在主脚前坐着听他的话。经节是撒上三章十节，耶和华又站着向前几次呼唤说，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说，请说仆人静听。路加十章三十九，他马大有一个妹妹名叫玛利亚，在主脚前坐着听他的话。启示一亮光是撒母耳与神同工，已完成他经纶的人是借着听主的话而为主说话。我们需要不断操练自己有耳可听，我们也需要跟随玛利亚的榜样，在主脚前坐着听他的话。玛利亚是坐在主耶稣的脚前，时刻的亲近主，不住的与主交通。他坐在主的脚前，他是一个极谦卑的地位上，好听主的说话。他谦卑并非小看自己，乃是不看自己，没有自己，看自己等于零。他是坐着，他不是忙乱到一个地步被打岔离开主的面光的人。他的心思不是流荡的，不是起伏的，他停下自己，好每天花时间个人与主交通。他听主的说话，就是因为主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他听主说话，就是给主有机会将他自己更多的分赐到他里面，好叫他得着主自己。感谢主召会的带领，不仅有团体的享受，也需要有个人我们这方面的操练与享受。那早上我个人操练就是起床先有三分钟的呼求主，然后七分钟的导读主的话，然后之后再跟两三位姊妹们晨兴，然后下午我跟我弟兄去做生意的时候，我会在车上再有三分钟的享受主的话，几分钟的代祷。有一次下午要出去做生意的时候，我跟我弟兄就即将发生那个口角，那主就提醒我说，这个时段是我享受主的时候，要祷告的时候。那一次我就停下来，赶快拿那个导读卡起来导读享受主的话，就祷告，就这样拯救我不跟弟兄之间发生的口角。赞美主，我需要更多的坐在主的脚前享受他的话，然后住在主的里面与基督有不断的交通。赞美主，因着这样及时的转向主听主的话，就使我能够蒙拯救，脱离罪以救人，而给主有机会更多的分赐到我里面。
我第七组正序署名姊妹，我今天要分享的是从约拿单看见跟随主今时代执事的重要。那我的经节是以弗所书三章九节，那并将那历世代隐藏在创造万有之神里的奥秘有何等的经纶要向众人照明。那么约拿单是扫罗的儿子，扫罗的心意呢是要将他这个国留给约拿单，但约拿单呢不愿意接受这国啊，他认定呢，这个大卫是该在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那约拿单爱大卫，与大卫结盟，帮助大卫。那约拿单呢，是在大卫和扫罗的这个中间的执事中间，基督呢是真大卫。按预表说，约拿单跟随大卫是表征我们跟随基督啊，并让他居首位。但是约拿单呢，由于对自己父亲天然的感情，没有照神的旨意去跟随大卫，就失去了他对神所应许美地上那一份正确且充分的享受。那主在每一个时代呢，都有他特别要做的事啊，那就是那特别恢复的工作，就是那时代的执事。那在新约里，主耶稣的执事就是要建造教会，做基督的身体。阿们。那要分享就是在上周六，就是连假的第一天，就是我们九大区的福音节期的第一周。那天的天气其实是又湿又冷，那我就从早上就开始心里一直想说，还要去传福音吗？还要去传福音吗？然后结果就一直有点就是很心里有许多的不愿意。那时候呢，就姊妹就传来一个讯息，就说可以搭我们的便车吗？那我心里想说，哎呀，这个就是主要我去，阿门。就是那个时候呢，就欣然的啊，就 就没有其他的想法，就觉得啊，就是要去，阿们。那其实到了那边，我就发现，其实那一天去的圣徒还很多，阿们，才发现，哎，大家都很愿意在这件事上一同有份。那我们在那边一同祷告，然后分组，然后就出发去了。那一天我们分配的那一组是去叩门，然后我们拿着雨伞，然后下着雨拿着雨伞，一家一家的去叩。那天没有特别碰到什么特别敞开的人，但是我们抓住机会就分赐基督，阿们，然后就把我们手中的福音单张都发完了，阿们。那我觉得那时候的心里的感觉就是非常的满足，非常的喜乐，阿们。赞美主，因着主的怜悯呢，使我有份于主今日的执事，使我能跟随他，然后要与他居首位，要摆上我的一他连德，阿们。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阿们，使我在基督在美地上能够正确并充分的享受它。
好，感谢主。那其实我们刚刚我们看了我们手上六份的圣言稿，其实啊，弟兄姊妹，其实那么长久的操练，圣言稿写的都非常好啊，这个主题也定得好啊，从题目到用的经文啊，到启示亮光跟经历都非常的切合，几乎找不到什么缺点啊。但是呢，我想跟弟兄姊妹分享，就是有关于我们在说的这个部分啊。那之前我们说到圣言训练的时候，我们说到弟兄们的一个教导，就讲到这个圣言呐，就像一把剑一样啊，射箭的那个箭一样。那你们看那个箭的比例，那个箭头是最短的啊，就是讲到我们应用的所谓我们的经文的部分，真理的部分，虽然它短啊，但是它是金属做的，它是最重要的那一部分是那个头啊。当然三部分都很重要啊，但是那个箭头利不利，能不能刺中那个要害，就在于你用的经文。然后再来呢，它再来最长的部分就是那个箭杆啊，就是箭身啊。那个一般的箭身大概70公分左右，就是我们圣言的时间是要受限制的，太长太短都不好啊。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现在两分半钟啦，或三分钟，事实上就是那个箭杆的那个长度啊。那个长度是比例是最长的，所以就说我们在圣言里面，我们的这个启示亮光的比重要占得最重啊。所以在这个方面呢，我们需要多寻求啊。那最后是那个箭羽啊，就是那个箭尾，那个箭羽啊，箭羽部分，是不长，但是非常重要。其实箭羽呢，它并没有办法加快那个箭的速度，它主要呢是要平衡，啊，有了箭羽呢，它能够很准的射中目标，哦，所以今天我们在预备圣言稿的时候，我们选择经文就是这个箭头利不利啊。再来，我们箭杆一定要直啊！我们在这个在选择我们的启示的亮光的时候呢，一定要选对，而且不要加油添醋，就是很正直的分解真理的话啊，我们箭杆才会直。最后呢，我们的经历呢是那个箭羽啊，那个箭羽呢是需要就来把这个圣言变得平衡，让我们的圣言能够这个正确能够击中我们的目标啊。那当然我们在整个过程里面啊，就是我们那个飞行的那个箭飞行的过程里面啊，就讲到我们的音调，我们的表达也是很重要的啊。如果我们今天在声言呢、啊，纵然你的声音稿写得很好，但是你的音调都是平的，没有阴阳顿挫，没有停。像我们音乐一定有一个节拍嘛，啊，有个休止符嘛，啊，我们需要学习，就是有时候需要停一停啊，让这个。整个这个飞行的过程呢是很顺畅的啊，听的人呢能够完全能够领受到你们我们所要表达的啊。所以一个好的声言呢、啊、的确是让整个聚会呢会非常的喜乐啊。那我也分享一下，在我所在的那个小区啊，因为我们是新成立的小区嘛，那当然我们的声言时间不能太长，大家有限制时间，每一个人呢就选择很重要的来讲，那每一个人讲的时候都很喜乐，所以我们的聚会呢都觉得聚的时间怎么过得那么快啊。 当然我们需要操练灵啊，说的人要操练灵，听的人也要操练灵啊，不然我们就是老旧了啊。我们需要保持新鲜的灵来说，也需要保持新鲜的灵来听啊。感谢主，盼望我们的圣言，我们的圣言这个聚会呢，人越来越拔高啊。感谢主。
感谢主，总管这边有两件事情报告。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来的主日4月10号下午4点到6点有全召会的侍奉成全训练，在座的请务必参加，因为有列入我们个人生活的操练。第二件事情，下课之后订便当的请缴费，我们休息到10点20下课。